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1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继续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巴黎恐怖袭击不是一次性事件，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巴黎恐怖袭击引发了对美国安全的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将会继续接纳叙利亚难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的到访能不能够为陷入困境的中非关系带来转机？我们有最新报道。俄罗斯表示客机坠毁是恐怖袭击事件，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发展。法国在星期二继续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对该组织的指挥中心拉卡进行空袭。上个星期发生巴黎恐怖袭击之后，法国加强了打击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法国国防部说，星期二出动了10架战机，空袭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所和招募地点。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巴黎的枪击和爆炸事件是经过预谋的。奥朗德总统星期二将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克里抵达巴黎的时候，当地的安全措施非常的严密，记者被禁止跟随。这可能是在一个欧洲国家首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史无前例的状况。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部署地面部队将是一个错误，因而拒绝了在巴黎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内外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的呼声。奥巴马在2天的20国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总结说，伊斯兰国组织是邪恶的化身，他表示将加强打击力度，但不会改变策略。他说，巴黎发生的袭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一个恐怖而令人痛心的挫折，但是他排除了部署大量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基石是结束战争和避免发动新的战争。他指出，他希望避免重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覆辙。他表示，任何新的策略应该是有可持续的。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得这次峰会上的讨论重点脱离了贸易和经济问题，各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讨论打败伊斯兰国组织的方面以及结束叙利亚内战的策略上。参加峰会的20国领导人在最后的声明中誓言，在巴黎的袭击事件之后要加强情报共享，收紧边界控制，并且设法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供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星期一在华盛顿警告说，巴黎恐怖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事件，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他还说，巴黎官员事前得到的战略性警告说伊斯兰国会在欧洲发动袭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全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他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伊斯兰国还会策划更多的行动。
这不是几天就可以做成的，这很明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有行动人员、武器、炸药以及自杀背心等等。我想这也不是伊斯兰国进行的唯一行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现在在发疯地寻找办法破获他们的计划。
布伦南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伊斯兰国星期一公布新的录像，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视频还表示，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是他们的袭击目标。布伦南还说，巴黎事件发生对情报界来说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t's no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之前确实获得了战略预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令人吃惊。我们知道 ISO 在策划，特别是把欧洲当作他们的执行恐怖袭击的地点。
他说，欧洲大量的人群出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返回欧洲，使得欧洲的情报监控能力受雷。他还说，巴黎恐怖袭击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并没有被事先侦破，显示伊斯兰国也在学习，让自己的计划不会被有关当局发现。布伦南还提到，斯诺敦事件之后，因为一些新的隐私保护措施，全球情报机构追踪恐怖分子的能力受到限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或是美国接纳难民的计划遭到质疑，但是布伦南表示，关闭欧洲或是美国边境与西方的价值观不符，而且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巴黎仍然在抚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之际，巴黎的经济支柱，也就是游客们，纷纷对巴黎表达了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在首都巴黎街头，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全球对法国的支持。巴黎每年接待3000多万外国游客，那些依靠旅游业的人担心恐怖袭击可能会吓跑游客。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你知道，我们靠这座城市的旅游吃饭，旅游业是这个城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保安措施严密，旅游点临时关闭。不过虽然游客人数减少，但是还有很多访客抵达巴黎圣母院等著名的地标外面。有些人回想起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那种恐惧情绪。
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游客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肯定他们吓坏了，第二天还得去杂货店里买东西，还要把车挪开，因为要清扫街道了。所以每天的事情该做的还得做。我们旧金山人是这样，巴黎人也是一样。
一些游客在巴塔克兰剧院外表达敬意，80多名音乐会观众在这里被自杀炸弹手杀害。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我们安卡拉也发生过爆炸事件，我也失去过朋友，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此刻心里的感觉。
国际游客向巴黎人表达团结，虽受暴力震惊，但不会屈服。
支持这里的人民，支持这里的经济，支持这里的生活，什么也别改变，坚持下去。
法国通常是全世界接待访客最多的国家，虽然家门口惨遭恐怖袭击，但人人热爱的巴黎正在慢慢的恢复过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巴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黎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使得华盛顿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他企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的问题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有关报道。
全世界对法国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亚当·西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周日谈话节目本周的采访时说，美国也是恐怖袭击的目标。
我们不能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寻找藏身之所，策划发动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
白宫官员试图让美国公众放心，
虽然还没有针对美国本土的明确威胁，但是我们仍将提高警惕。
巴黎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可以在策划、协调和执行攻击时，几乎或完全不留任何可以让情报机构追查到的网络聊天或其他通讯记录。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让巴黎完全措手不及，他是否也会在美国做同样的事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夫说，
现实是即使是最好的情报也无法阻止决意要应对我们的国防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有报道说，巴黎的一名恐怖袭击者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要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质疑说， 白宫是否能对所有被美国给予庇护的人进行全面审查。
比方说1000人进入美国，其中999人是逃离压迫和暴力的贫穷人，而只有1人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是审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无法打电话给叙利亚政府。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上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反对。白宫官员解释说，总统指的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而不是指该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巴黎恐怖袭击当中有枪手，随着叙利亚难民混入了欧洲。美国一些州的州长就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而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说，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土耳其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密西根等10几个州表示，他们将暂停或限制接纳叙利亚难民。德克萨斯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子和真正的难民。
爱奥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这是一个联邦项目，各州可能没有权利拒绝，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接纳大约10000人。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针对巴黎袭击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扎里克星期一说，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也表示安全担忧。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巴黎恐怖袭击当中遇害的人里面，有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学生。星期天，有数百名民众聚集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校园来悼念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洛杉矶以南40公里的长滩市所做的报道。
诺艾米·冈萨雷斯为社区留下的印记在这里体现了出来，他的家人、同学和老师挤满了校园的舞厅来纪念这位活泼、风趣、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子。她就像是个充满能量的小爆竹，就像个小火花塞，她真的棒极了。她还是个优秀的小设计师，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女性，她本来要点亮这个世界的。作为加州州立大学大四的设计专业学生，23岁的冈萨雷斯参加了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项目，遇害前她正在巴黎学习。戴维·托伊布纳教授说，去法国是他的一大探险之旅。
上周他还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跟我说他在巴黎过得有多开心，以及在那边学到了多少东西。
冈萨雷斯的同学形容他是一个刻苦努力的学生，并且是个热心肠。熟知冈萨雷斯的人都叫他小米。他的家人仍处于震惊之中。他的继父代表家人说，小米和他母亲贝亚特里斯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小米并没有离开，他就在贝亚特里斯的心里，从今天直到永远。
他在我心里永驻，我想他也在所有人的心里。
在悼念后的烛光守夜活动中，冈萨雷斯的朋友和同学彼此得到了慰藉，他们将铭记这位有责任感、乐观开朗的女性。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长滩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马上要举行的 APEC 峰会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准备跟亚太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寻求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不过上个星期五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呢，这个安全问题也将会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有21个国家的首脑将出席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马尼拉加强了安全措施。预计本次峰会将集中讨论贸易以及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等问题。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尼拉停留期间，奥巴马将跟重要盟国以及伙伴国家的首脑举行一系列双边会晤，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菲律宾、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预计主要提议将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反恐、网络安全、海事安全、气候改变以及人权。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号在星期二的中午呢，抵达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他的到访能不能够为陷入困境的中非关系带来转机呢？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在马尼拉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谈谈有关的最新消息。李宝你好。李宝在我们的线上了。李宝。好的，那么我们想知道习近平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时候现场气氛怎么样？李宝听得见吗？
好的，那习近平乘坐的中国国际我可以经验习近平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专机呢，是中午的时候呢飞抵马尼拉国际机场。他到的时候呢，韩国总统朴槿惠乘坐的总统专机呢，在总统下飞机后还没有离开飞机停机坪，就凸显了那个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大多数的经济领导人呢，其中呢今天抵达马尼拉机场的这种繁忙的景象。那么在工作人员准备就绪之后呢，习近平一个人走出了机舱，然后呢停留片刻，并向这个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走向宾宾，然后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那么香港特首梁振英呢，他是今天晚上到马尼拉的，他也到机场去迎接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外交。那么在这个烈日照耀之下呢，习近平没有多做停留，就由警车开到。
好的，那么北京星期一才宣布习近平要出席这次的峰会，所以他这一次的访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非关系呢？特别是中非现在因为南中海的问题关系非常紧张。李宝，
像您所说的一样哈，就是北京呢，北京呢是这个一个星期前呢哈才宣布这个习近平将出席这个峰会，可以呢这个讲解中非两国因为海权争端的关系依然是很紧张的。那么尽管有这个争端哈，菲律宾政府呢显然非常重视习近平主席的来访。那么在上星期呢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之后呢，决定暂时放弃在国际场合批评中国在南中海咄咄逼人行为的这一贯做法，决定呢不在这个峰会的正式程度讨论南中国海争端。可以想见呢，这个对两国的关系呢，可能是有一个这个转机的这样一个可能的动作了。那么菲律宾外长罗法里奥呢，今天在新加坡我的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经济的提问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说明马尼拉是究竟是如何说服习近平来菲律宾出席 APEC 峰会的。不过呢，他表示欢迎中国领导人的访问。那今天他是怎么说的？
We certainly welcome the presence and attendanc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we're very happy that he's here.
And we believe that he has.
我们也知道台湾也有个代表团哈，出席了 APEC 的这个活动。那么台湾代表团他们对最近举行的马习会啦，还有台湾的这个南中国海立场，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评论呢？李宝，
对，刚刚结束的这个大概五分钟之前结束的这个记者会啊，他主要谈到一下，就是其中这个记者们其中问了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马习会对台湾出席 APEC 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南海的问题。那么至于马习会，那么我们知道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在新加坡举行，有记者就问他，哎，马习会都开了，那么这个两岸之间这个代表团在马尼拉的互动，是不是气氛更好了？然后他这个肖副前副总统肖万长先生，他是代表马英九总统来出席这个峰会的，他说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有什么气氛不同。那么我也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近多年来，台湾一直只能够以中华台铁的身份，来这里出席啊，来去亚太进行这个峰会，而且不能派总统，不能派台湾的领袖来，只能派台湾领袖代表来出席，就说明了什么？那么报场的这个夏立言的陆委会主委是那个时候他说，在很遗憾，这个台湾方一直在争取的一个跟大家一样的这样身份来。但是呢，对面承诺他说表示遗憾，他说两岸之间呢，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有很多的分歧。那至于南海方面呢，就这位领袖代表肖万长前副总统说，这个不属于这个推展有讨论的问题，所以呢，他不愿意多做说明。我们知道菲律宾对台湾在南中海这个立场是相当的不满意，现在台湾的这个对南中海呢。主权的这个搜索就跟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那种九段线或者十一段线，基本上就将整个南中海都认为是属于自己的。那么菲律宾方面呢，对台湾这一场非常不满，所以我就问他是不是影响了菲律宾代表团，台湾代表团在菲律宾的活动，他不愿意或者说明完成。
好的，好，有关于 APEC 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要期待美国经济的李宝从马尼拉为我们发来更多最新的报道。谢谢李宝的连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离开东京，前往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峰会。临行前，安倍表示，他将在一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此前，他还表示，日本将考虑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与此同时呢，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确保航行自由、捍卫法治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13号在东京表示，他将在20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他说，法治应该得到维护，以保护海洋的开放、自由与和平。安倍此前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时表示，将在考虑各种选项的同时进行充分的研究。面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施大维在华盛顿表示，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积极维护海上权益的态度。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根据国际法在全球各地维护海洋权利的态度，不仅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也是。考虑到我们对航行自由以及飞越自由的重视，我们支持任何为维护自由航行这一重要原则的努力。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So, in general, we support efforts to bolst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他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有关日本2020年的安全角色和能力的新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当时日本记者问他，美国如何看待日本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不仅在东中国海行动，在南中国海也行动，甚至进入了印度洋。美国、日本和印度刚刚完成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他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将会有很多的机会一起行动。大西洋理事会的最新报告说，由于过去十年中国军力的增长以及朝鲜的核武试验，日本的安全挑战和机遇都在增加。不过，施大为认为，美日同盟最大的挑战是朝鲜。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is certainly a challenge that we continue to face.
我想，朝鲜的威胁应该是我们每天继续面临的挑战。正像国防部长卡特说的，因为他们的核活动，因为他们的导弹发展以及这些能力可能被扩散的危险，以及平壤现任政府的不可预测性等，朝鲜已经非常危险。
他还说，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不仅对韩国、对日本、对整个地区、对美国都是威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菲律宾当局呢在本星期前夕举行的这个峰会呢，加强了保安措施。马尼拉居民也目睹着城市街道被清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在离主会场几街之隔的马尼拉湾水畔的一处公园，西塞马格拉亚不能像过去18年那样来捕鱼了。他说，警察告诉在马尼拉湾捕鱼的所有人，必须在星期日夜晚6点前离开。
这可苦了我们，因为这要持续一个星期。政府应当关心关心我们这些小户渔民一个星期没工作的问题。
不过，马格拉亚说，那些熙熙攘攘的渔民不见了之后，湾区的这处地段确实干净漂亮了。他的一名在街头摆摊的同伴也收到了清场的命令，不过他说能休息几天挺好的。两位男士都说，他们离开这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尼拉将主办多项与 APEC 有关的活动，参加者包括工商界领袖和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领导人，包括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元首。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在本星期 APEC 会议召开的几天前，当局把马尼拉大都市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集中送入无家可归庇护所。这家国际人权组织说，有大约140名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抓了起来，人们还抱怨说，当局以粗暴的方式强行把他们带走。不过，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说，国家警察并没有抓孩子。发言人威尔本·梅耶说，警方确保无家可归的孩子和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从社会服务部门获得帮助，特别是在街头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他还说，政府没有理由要隐瞒马尼拉市的贫穷，因为 APEC 成员经济体都知道菲律宾的经济状况。菲律宾1亿人口中有超过1/4处在贫穷状态。生活和工作在马尼拉大都市外的费尔南德·科劳说， APEC 在马尼拉召开让他感到兴奋。他说，他认为在巴黎星期五夜晚遭到恐怖袭击后，菲律宾的应急准备做得更好了。他说，
Especially the officers in Metro Manila, I think they are all prepared to talk.
特别是马尼拉都市区的警察们，我认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能够处理一周峰会期间发生的任何安全问题。我认为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仅是政府，还有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从星期二直到星期五，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全都放假，而星期三和星期四，也就是国家元首们会晤期间，私营部门的员工也放假。其他人士担心交通状况，在交通高峰期，车流堵在主要道路上，寸步难行。这些大道留出了 APEC 专用车道。马尼拉的小业主汤姆·桑托斯说，他希望在所有的国家元首抵达时，马尼拉能够展示出美好的一面。
因为菲律宾人当然是在路上乱来，可我们总不能说菲律宾乱来吧。所以我觉得我都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展示出一个良好有秩序的 APEC。
警方发言人梅耶说，当局鼓励那些放假的人回老家各省去探访亲人，至于那些留在城里的居民，当局请他们尽量待在家中，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保持一点耐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一直在开展魅力攻势，试图缓和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可是呢，当亚洲地区领导人要聚集 APEC 峰会的时候呢，南中国海问题还是可能再次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努力和邻国们改善关系。虽然本次地区峰会的东道主马尼拉已经就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仍将出席峰会。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和韩国、日本进行了会谈，并且已经完全修复了关系。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完成了历史性的会谈。习马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表示，北京想更多的参与地区事务，就先要当一个好邻居。
中国对参与地区事务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想成功的参与进去，就需要与邻国合作，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国内问题。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林中斌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一系列的大事，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最近要做的就是通过外交努力改善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第一
件事就是反腐，第二件事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然后就是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重回2009年以前的状态，沿用当时对邻国的政策，让邻国爱中国，让他们更富有，觉得更安全。
尽管中国表示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在峰会上被提起，但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忽视。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既然中国正不断放下身段向周围邻国释放善意，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要惹起风波。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安全机构首脑星期二说，上个月发生在埃及西奈半岛的空难是恐怖袭击事件，在飞机残骸和行李中都发现了爆炸物。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导致空难的爆炸装置当中有 1.5 公斤的炸药。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找到并惩罚凶手，并且呼吁伙伴国协助寻找罪犯。10月31日，这架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飞往圣彼得堡的客机在西奈半岛北部坠毁，机上224人全部遇难。自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分子表示对这次的袭击负责。据韩国军方官员说，朝鲜在其东海岸划定了一个禁航区，引发了对朝鲜再次进行导弹测试的担忧。韩国官员本周表示，禁航区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禁航期是11月11日到12月7日。有关报道说，这个指令首先是通过朝鲜内部交流通道传出来的。朝鲜似乎并没有就这个举动知会国际组织。星期一，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在发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还没有收到来自朝鲜的关于宣告禁航的任何通知。首尔的分析人士称，考虑到这次禁航区的范围之广，平壤可能会发射一次中程导弹或者是一种新型弹道导弹。但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几个月间，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划设了几次禁航区，但是并没有发射导弹。就在朝鲜做出这个举动同时，有报道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计划本周前往平壤。一位联合国高级别官员说，联合国韩国的联合通讯社称潘基文很可能跟金正恩会面，不过呢，这份报道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证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谈到了朝鲜半岛，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号称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之一。这个边界呢，地带有数不清的地雷，而且双方都是部署重兵以备战争爆发。不过这里还潜伏着一种人们想不到的另外一种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来的报道。特里克莱恩不担心在这里踩上地雷，这位为驻韩美军工作的昆虫学家说，他更担心的是非军事区内携带着疟疾和日本脑炎等疾病的蚊子。
整个区域有4公里宽，由野草和低地组成，为蚊子提供了栖息地。
low-lying areas that provide mosquito habitat。
每年都有几十名生活在边界附近的韩国人感染一种虽不致命但严重伤身的疟疾，而据联合国表示，北边的朝鲜也有疟疾和日本脑炎病例，不过那里的疫情范围可能更广。由于根除努力有限，这些蚊子可以飞越边界。
蚊子不会待在一个地方，你会发现风向南吹，所以蚊子借助风势真的可以越过非军事区进入韩国。
一些医学专家说，与韩国不同，朝鲜没有防止感染的能力。
我们必须在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各国卫生部所需要的那种实验室，以便了解疾病发生在哪里，疾病负担是什么，疾病袭击的是哪些年龄组，这样他们就可以策划和落实免疫项目，争取在高负担区根除疾病。
That are designed to eliminate the disease in areas of highest burden.
特里克莱因由于鉴别疟疾载体的努力而获得了一项殊荣，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那种蚊子——克莱因暗蚊。
As it turns out,
结果发现，它可能是非军事区的首要疟疾载体。
随着韩国蚊子季节即将结束，克莱因和他的团队将对落网的蚊虫进行统计，然后送到实验室检测。美国之音斯特罗瑟和科伦伯格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最近收到了中国支付的巨额石油预付款，当地的媒体说这是西方对俄罗斯被制裁之后所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海外资金。这笔巨款能够大大的帮助俄罗斯主要国有企业的运转，并且改善财务状况。而且呢，中国已经不是一次慷慨解囊为俄罗斯雪中送炭了。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石油公司最近刚刚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第三季度收到了将近10000亿卢布的石油预付款。这笔巨额资金大约相当于150亿美元到160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所支付的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预付款。根据2013年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间协议和石油交易合同，俄罗斯将在25年内向中国增加供应3.6亿吨原油，每年大约不到1500万吨，合同的总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普京总统当时曾透露，中国要支付的预付款金额高达700亿美元。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企业更难融资借贷，中国所支付的这笔巨额预付款对俄罗斯极其重要。俄罗斯媒体说，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企业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海外资金，这将有助于俄罗斯石油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并帮助这家公司偿还巨额贷款。俄罗斯石油公司2年前因为收购英国秋明石油公司而债务缠身。此外，在俄罗斯石油开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预付款也能帮助俄罗斯石油公司投资油田的开发，履行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合同义务。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普京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以及同中国日益接近，为俄罗斯的大企业和能源巨头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同中国的合作 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为西方制裁所造成的损失。茹可夫斯基说，据我所知，俄罗斯的国有大企业像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铁道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垄断企业，像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国家农业银行等，他们都有能力从中国获得资金，他们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中方提出的条件也都能让他们接受和满意。中国已不是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助普京一臂之力。2005年时，中国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强行廉价收购尤克斯石油公司下属的骨干企业，为普京集团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提供了关键帮助。而在这之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试图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的尝试都接连碰壁，受到俄罗斯官方的阻挠。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更是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罗斯石油公司也同样与越南和日本这两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执的国家密切合作。罗斯石油公司正联合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积极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不久前访问日本，参加俄日能源合作论坛会议时，高调欢迎日本参加罗斯石油公司的所有大型能源项目的开发，并希望日本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战略伙伴。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目前有求于中国的要超过中国对俄所需。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尽管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中能够排入前10名。虽然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俄罗斯也并非是中国唯一和主要的能源供应商。茹可夫斯基说，虽然罗斯石油公司等企业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但俄罗斯的金属化工等领域还有中小企业等基本无法从中国融资，由于从西方获得贷款的渠道都因为制裁被封死，许多企业的生存和经营都将会日益困难。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批评，虽然两国关系密切，但获得中国的贷款很难，中国无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他们认为，仅有少数人能够从两国的一些合作项目中获益，而多数人无法从俄中友谊中获得好处。此外，也有人指责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中吃亏，反对派更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让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有分析人士说，由于双方的能源合作项目不透明，很难判断哪一方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能源专家西莫诺夫认为，两国的天然气项目是双赢，不过在2013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增加供应原油的合同时，当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在100美元以上，中国现在支付石油预付款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知道煤炭是中国传统的主要能源，还被称作是黑金。但近几个月来呢，随着北京试图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煤炭价格跟需求量在中国迅速的下跌，并且引起了连锁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中国试图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许多煤矿关闭，其中很多煤矿位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邱志杰是鄂尔多斯永顺煤矿的一个投资人，他说他投资煤矿的朋友大都关闭了他们的煤矿，他本人只是在勉强维持。
这个量走不动嘛，主要一个是价格问题嘛，如果煤矿亏得太厉害，我们就不卖了，
现在就这段时间是看能不能快煤卖一点，看看能不能好一点，但是快面煤太低了，综合价格过去一吨煤如果说不亏本，那我什么吹牛逼的，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基本利润就没有了，能把我们这些一些工人养活就可以了。
采矿业的萧条也导致依赖煤矿的鄂尔多斯市的萧条，该市先前大力投资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但现在那里成了中国最有名的鬼城之一，居民稀少，游客更少。鄂尔多斯和中国其他产煤地区为中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付出了代价，但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活动家董连赛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目前来看这个目标仍然是需要中国去加大力度去解决这个能源转型的问题。那么确实这个煤炭的目前的情况确实是有利于整个中国实现这种二氧碳排放减排的问题，但是仅仅依靠目前的这种中国的这种治理仍然是不够的，仍然需要加大力度去做这个事儿。
在上一次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聚集哥本哈根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时，北京被指责阻挠谈判。这一次，北京承诺在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看来也在试图推进能源转型，采用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目前，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已经成为领先世界的国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世界杯足球预选赛，香港队主场对中国队的港中足球大赛，星期二晚上在各界的关注中开场。由于近年来中港矛盾不断的加深，以及香港球迷此前有几场比赛虚哄中国国歌的情况，香港的赛事主办单位呢，以及警方采取了特别的措施，力争确保赛事安全进行。那么民间呢，也在香港各处举行户外直播比赛的活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1月17日的中港足球大战，对于同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 C 组的两队都至关重要。目前卡塔尔以15分暂列 C 组第一。香港队多赛一场，以13分排第二，中国国家队以10分列第三。如果中国队客场击败香港队，就可能在争夺下一轮资格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而香港队获胜则可能意味着中国队提前失去晋级机会。据港媒报道，香港足总为防止意外，对于赛事实施严格安检，持票者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入场，且首次要求双方球迷从不同入口进场，场内也会清楚分隔，包括使用不同食品店和卫生间，水瓶、任何危险品或者具有挑衅性的物品一律禁止带入，只允许纸包饮料。警方也派出1200警力在旺角大球场外巡逻戒备，场内警力部署也提高，保安也加强。香港足总星期天特意召开记者会，呼吁球迷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不要做挑衅行为，更不要虚哄国歌，因为香港足总已因香港球迷虚哄国歌事件被国际足联罚款，如果再发生，除可能被罚款及闭门比赛外，更严重的是赢了都当输，被判罚3分积分。中国与香港的足球队曾多次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对阵，但今年由于中港之间的政治争议受到更多的关注。去年9月下旬，香港爆发不满北京为特首普选定下筛选框架的长达79天的抗议运动，而今年6月，中国足协发布海报提到香港队球员的多层次肤色，被香港球迷认为是种族歧视。这些不满情绪被香港球迷带到了球场上，在至少3场比赛中向中国国歌报以嘘声。据报道，有球迷组织称不会对国歌喝倒彩，以免港队受罚，又称不会挑衅中国球迷，若遇到对方挑衅会以更大的打气声回应。不过有入场球迷表明， 场上将虚报中国队球员，特别是在上一场中港大战中被指辱骂香港队守门员叶鸿辉的中国队队长郑智。由于星期二的赛事格外惹人关注，而6000多张球票更是一票难求，香港有包括本土派在内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港岛、九龙和新界的至少15个地点举行中港大赛户外街头直播，呼吁市民穿红衣为港队打气，让大战气氛遍布香港。本土民主前线今晚在纸油街及西洋菜南街交界的行人路举行户外直播。该团体发言人表示，在闹市直播是希望吸引更多人支持港队，不担心有混乱。警方曾接触他，了解活动的详情。因应本土派及多区自发直播活动，香港警方此前希望有意举行公众活动的市民尽快联系警方，商讨细节，并强调警方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行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港之间的足球赛从未引发过香港如此高涨的民间情绪，反映了许多港人将对中央政府的不满转移到足球上，通过球赛表达不满，或者是希望提升香港的本土情绪。他说，
大家这么关心这个足球比赛，当然就是跟所谓本土的意思、本土主义很有关系了。香港人呢，对目前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关系很不满意，觉得呢，对香港干预太多。这个紧张的情绪所反映的中港关系的不利的因素，北京方面也一定要明白这个困难所在，好好的处理。
亲北京的文汇和大公报等近期通过访谈和视频等呼吁不要将体育政治化，更反对一小撮人利用体育比赛借题发挥做出违法暴力举动。文汇报星期二发表不容借球赛宣泄激进暴力的社评，称香港是法治之区，广大市民绝不认同将足球比赛政治化，对于任何损害香港法治安宁的过激暴力行为，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应该防微杜渐，及时遏制，清除威胁香港安宁的隐患。无论是球迷还是普通市民，应该尊重港人坚持的法治理性价值观，对港队和国足的赛事保持冷静，文明观赛，共同抵制和谴责任何激进暴力言行。郑宇硕表示，球迷和市民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这场中港足球大战，不过文汇和大公报误将体育政治化的说法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对于北京来讲，一切都是有关政治，甚至包括体育和文化。他说，
大公报、文汇报呢，说是体育就是体育，不要跟政治混合起来，这是一个很不诚实的一种态度。这个不是北京一直以来的立场了，中共一直的立场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政治化的嘛，足球比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平常心对待就是了。但是呢，这个关键还是呢，中国大陆跟香港目前关系的困难。
这次中港足球生死大战的气氛也蔓延到香港的政界。据报道，面对这一次足球大战，香港泛民主派和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在力撑香港队的态度上出现了少有的一致，都希望港队踢出好表现。有些建制派议员表示，虽然两队都支持，但在情感上还是希望港队踢赢。不过从特首梁振英到港府的一众高官却大多不肯表态支持哪一个队。星期一晚赴马尼拉参加 APEC 领导人会议的梁振英被媒体追问时表示，因出席会议不能观看赛事感到可惜，但没有正面回应支持哪一个队。只有球瘾很大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参加20国集团会议的临行前公开说支持香港队，为港队打气，而自称球迷的新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张云正则不愿评论看好哪个队，只是表示两队都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时事经纬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永明编辑，张燕导播。接下来的节目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待会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还要播出时事经纬的第三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驻肯尼亚的美国、荷兰、挪威、芬兰、瑞典、德国、丹麦的大使以及英国和加拿大高级专员在11月4日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他们将继续为一个生机勃勃、自由和独立的肯尼亚公民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声明表示，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肯尼亚政府决定停止执行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10月29日的公告。该公告旨在取消959个肯尼亚非政府组织的注册证明。此前，这份公告引发了对该领域监管的深切担忧和严重质疑。签署声明的各国指出，作为国际合作伙伴，我们全心全意致力于支持非政府组织保持应有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不过，我们也相信监管必须公平、合理、管理到位。我们敦促该委员会确保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能获取及时的信息和充分的机会来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我们作为捐赠者，要求同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有详细的财务报告和定期审计，并坚持我们持续监管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捐助的非政府组织正在支持或资助恐怖主义，或者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签署联合声明的各国政府都强烈支持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组织公民社会等在肯尼亚宪法保证下的权利，并且坚定地相信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对于保护基本权利、加强民主制度、繁荣发展和安全保障都至关重要。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向肯尼亚人民提供广泛的基本服务，包括医疗和教育。发布声明的各国政府再次敦促肯尼亚政府尽快实现2013年公益组织条约。该条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管框架，同时确保该领域工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